下载静好听 APP， 更多精彩的节目、课程及有声书，随选随听哦。
同志家庭没有意外来到的孩子，
今天出生如果是工人阶级，我们就要知道说我们比别人
当了爸爸之后，
可是会有
很多决定，本来是两个人可以参详，现在就变成自己要去。
我就把我过去工作的那种瓶颈用来带小孩，因为我就把当妈妈当作是我的这十年的工作。
拼教养为何让人更焦虑？做父母怎么变得这么难？从社会学研究出发，到真实故事的现场，看见家庭多元面貌。欢迎收听《大家来谈拼教养》。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静好听制作播出的节目《大家来谈拼教养》。我是台大社会系教授蓝佩佳，也是拼教养全球化亲子焦虑与不平等童年的作者。如果你到书店逛一逛，你会发现台湾的教养畅销书明显受到国外思潮的影响，要跟德国学自律，要跟美国学自信，要跟日本学负责，要跟芬兰学教育。台湾的父母真的很忙，要跟全世界的父母学教养。我们在先前的节目里提到，这是因为中产阶级父母想要跟上一个世代的教养文化进行断裂，同时他们希望下一代能在全球化的世界里得到更多的流动机会，但也对跨国的人才竞争感到焦虑。不同的社会看待教养方式有什么不同？外国的月亮真的比较圆吗？移民或跨国家庭面对的教养挑战与难题又有哪些？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来宾是林蔚云，她的先生来自波兰，他们有两个小孩，一个快十岁，一个快四岁。他们全家在波兰居住了11年，2016年搬回台湾定居。林蔚云多年来致力在华语界推广波兰文学，翻译了诗集、小说、绘本，还有跟儿童人权相关的书。波兰文化部因此在2013年颁发给他波兰文化功勋奖章。他自己也出版了好几本书，来书写他的童年与母职经验，包括《我妈妈的寄生虫》《愤世妈妈》《大人和小孩的1001夜》。让我们欢迎蔚云。
好，大家好，非常高兴来这里。
首先我想先请蔚云简单描述一下在波兰生育小孩的过程中，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观察到波兰跟台湾这两个地方在看待教养或教育的方式上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我觉得波兰的家长没有这么的焦虑。我觉得教养的问题是大家都会碰到的。全世界的小孩都会在公共场所大吵大闹。然后呢，我注意到一个事情，就是波兰的人不只是家长了，似乎比较不害怕小孩吵。我印象很深刻，有一次我在坐计程车的时候，然后那时候小孩子他很累了，然后很想回家，所以他就开始哭，然后在吵。那我那时候感觉很丢脸啊，然后而且也害怕说啊，这样子司机会不会就是觉得很吵，然后赶我们下车这样子。可是那时候司机他没有就是像一些人在那边说啊，叫你的小孩安静啊这样子，而是他就拿出了一个猴子的玩偶，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车上会有那样子的东西，然后说那这个玩偶借你玩，那你等一下还我哦。然后很生气的小孩子那时候就安静下来了。那这个它并不是只是一个特例，在餐厅有时候小孩子在那边就是开始闹啊，那同桌的一个阿嬷，她也就是来开始跟我小孩讲话，而且她讲话方式不是像有一些台湾的比较老一辈的，然后说哎你要叫人啊，然后或者是用比较就是不尊重的语言跟小孩子讲话，而是她就真的好像把这小孩当成一个大人或一个平等的人，然后再跟他说话聊天。
所以刚刚讲这些例子听起来就是好像在波兰比较不怕孩子吵，然后比较会把小孩看成是跟大人平等的地位。 你觉得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别，就是说跟在台湾看待孩子？
我觉得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待。第一个就是那个他们对于儿童人权的重视。波兰曾经有一个小儿科医生叫做科扎克 Janusz Korczak， 那他是儿童人权的先驱，不只是波兰，甚至在全世界都是。他讲了一句很有名的话叫做没有孩子只有人，意思就是说孩子跟我们是平等的人，他们并不是另外一种人种。但是他并没有说啊，因为孩子是人，所以孩子就要跟大人一样，像大人一样有礼貌啊，听话呀，不会大吵大闹。他这句话还没有讲完，他说没有孩子只有人，但是孩子他们的感觉跟我们不同，他们的冲动和我们不同，他们的思想思考的方式和我们不同，我们不了解他们。这个我们不了解他们，我觉得它是一个很棒的概念，因为他说了哦，我不知道，那所以我要去学习，我不了解孩子，所以我要去了解，我不知道孩子为什么会在这边吵，所以我要去了解他，等到我了解之后，我可能会知道哦，他并不是故意吵我，而是他可能在这边没有事做，他可能在这边想回家，或者是觉得累了，那所以我可以做一些别的事情，比如说他在这边会无聊，那我可能可以在这个空间里面做一个东西，然后开辟一个友善儿童的空间。那这个是就是我刚刚讲的另外一件事，就他有儿童人权概念，但是他有这个概念，他并不只是这样就满足了，他会去试图改变这个社会，让这个社会变得更适合儿童生存。所以但是这个东西他也不是就像是天上掉下来的。
你刚刚讲指的改变是说比方说环境上的调整吗？比方说公园长得不一样吗？波兰的公园跟台湾的公园，
公园确实是比较大，台湾可能是因为因为我住台北市，台北市寸土寸金，但是波兰也许是因为地大，或是大家觉得没有必要有那么多东西，所以它的公园都还蛮空旷的，
就很自然，会有一些
对对对。然后另外一个不只是公园，我所居住的城市克拉科夫，十几年前其实那时候在共产时代，大家也对儿童不太友善，而且那时候大家都不会对孩子微笑，因为生活就已经很困难了，怎么还有余力去对孩子微笑呢？大家看到小孩就想说你应该好好照顾你的小孩，不要让他吵到大家，不然不要带出来。可是后来民主化之后，大家觉得不应该这样，我们应该做一些改变，所以有了温柔生产，有了友善儿童的空间这种计划，就一群在克拉科夫发起，然后希望我们不管是在药局，在政府机关，在那个餐厅咖啡厅博物馆，我们都应该有友善儿童的空间。比如说他可能是在克拉科夫健保局，大家都在排队办事，可是在角落有一个桌子，然后有小椅子，然后有一些乐高，一些画纸，这样子带小孩子去办公的大人，他们的小孩就可以在那边玩，或者在办护照的地方，或者在药局，因为你总不能抹灭小孩的存在，或者是无视他们的存在，他们就是会在那里，会跟大人一起出去，所以呢为什么不让他们也过得好一点，不要只是对他们说不要这个不要那个不要吵，这样子并没有办法让事情变好。
其实像这种西方人比较爱小孩类似的说法，我们其实是蛮常听到的哈。那从社会学角度，我觉得文化差异其实通常是有一个制度环境的前提啦。好，比方说像工时的安排，好，成人的工时是不是太长，是不是会限制他们跟小孩相处的时间？那或者像小孩的上课时间，他是不是以大人的工作为主，而不考虑到孩子的需求？那其实你刚刚在讲波兰的状况，我觉得也听到，就是说空间其实是很重要的，就是空间是不是够大，还是它空间很有限，然后它必须要同时满足不同人群的需求，那这样就可能会有更多成人 和孩子的冲突了。那其实我刚刚也听到你提到，就是说波兰其实它经历了不同政治体制的变化嘛，社会主义的时期跟后社会主义的时期，其实人们看待孩子或者是童年的看法是有所不同的。那这其实就是我在书里面也有提到，就是说其实我们现在怎么看待童年的概念，想象孩子要很快乐啊，其实是一个非常现代的发明。比方像有一个社会学家说，现代儿童呢变得 经济上无用，情感上无价，哦，那但可是过去我们不是这样看的，过去的孩子是劳动力，哦，或者比方说研究这个中国这个传统怎么样看待儿童看法的历史学者呢，会告诉我们说，哎，过去在中国儿童存在的目的是学做人啊，那做人就是要做成人，就是要成为一个符合社会规范的成人特质，要光宗耀祖啦，要延续香火啦。那到现在我们其实对于童年的看法其实已经出现了非常大的不同。不过刚刚讲到波兰的地方好像都是比较这一月亮的光明面，哦，那我不知道就说，哎，有没有一些比较阴暗的地方是让你觉得可能也他们做的也不是很好的地方？
对，虽然我小孩他那时候上的那个幼稚园还蛮开放蛮不错的，他也上得很开心，但是我也听说朋友他去上另外一个幼儿园，那那边的那个教学的方式就是比较强迫比较威权，朋友他不满的地方就是强迫喂食，就是他并不是会把汤匙然后拿到你面前叫小孩子一定要吃啦，只是就是你没吃完你就不能下去啊或者这样，他就会觉得你一定要吃完这样子。然后另外就是我觉得在波兰其实当小孩还蛮愉快的啦，嗯，有公园啊，然后大家还蛮友善，但是波兰真正阴暗的地方就是在那边当一个大人还蛮困难的，工作并不是那么的好找，薪资也不是那么的高。
嗯，当然我想外国的月亮本来就不一定会比较圆了哈。那回到我一开始讲的，就说台湾社会对于这些国外的教养思潮有一种向往，有时候甚至是浪漫化，那我觉得它是反映出台湾父母的一些教养困境和焦虑。比方说因为我们很想要跟上一个世代的这样的方式进行锻炼，所以我们需要新的文化工具，那我们就想要去西方取经嘛。那另外我也觉得就是这跟台湾作为一个海岛国家，哦，其实很有关系的，就是我们长期其实就是受到美国呀日本啊这些不同文化的影响。那从正面来看就是我们兼容并蓄啦，哦，那当然从另一面来看就是说我们其实也常常缺乏一个在国际尺度下的文化自信，然后我们对全球化其实很感到焦虑。像我在研究的这个过程中，其实常常听到就很多父母他们会对美国的快乐童年有一种很浪漫化的想象，会想象说美国的孩子都很开心啊，然后下课之后都有很多的愉悦啊，那相对起来他们就会觉得那我们在台湾没有办法，好，我们在台湾就一定是要给孩子很多的时间控管，对他的学习要很多进度控制，那这是在台湾生活无可奈何的一种节奏，所以我要变成虎妈其实是不得不然。那其实我在写拼教养的同时，哦，就其实还有另外一本英文的姐妹作，哦，它是在斯坦福大学出版的一本英文专书，书名叫做 Raising Global Families。那这本书其中有一部分是根据我在美国跟来自台湾还有中国的移民家庭做的一些访谈，那其实我觉得这个对照起来其实是蛮有意思的，就是说像我刚提到我们想象嘛，美国中产阶级家庭的生活就是很轻松呀很惬意啊，但其实并不是这样，不仅是对白人中产阶级来说不是这样，对移民来说尤其不是这样。其实移民梦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具有挑战性的事情。那比方说像我访谈的这些家庭，因为他们不是在美国长大的嘛，所以大家很不熟悉当地的教育制度或者是文化。那更重要的是他们担心说，哎，我的下一代，虽然他在美国出生的，可是他看起来就还是一个亚洲人嘛。那他将来不管怎么样还是会面对一定程度的种族歧视或种族不平等。那尤其是因为现在就是说其实美国的精英大学入学是非常竞争激烈的，你想要进哈佛呀这些学校啊，其实你需要非常高非常好的表现。那我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在报纸上国外媒体上可以看到，就是说就是有一些亚洲尤其是很多是中国第一代移民的家长，他们就联合了一个保守的组织向哈佛大学提出了一个抗议，认为就是说在哈佛大学入学的过程中存在所谓的 Asian Quota， 就是对亚洲学生有一个配额。 那当然后来哈佛大学在这个官司诉讼里面他们其实是赢了，也就是说他们其实并没有证明有 Asian quota 这回事。可是不管怎么样，就是这些移民的家长心中会担心有一个这样的可能的存在，所以呢他们就会更加去强调说，我的孩子一定要很勤奋很努力，他们一定要很 discipline， 一定要很规训，那个所谓的那种爱的教育是白人，好，是白人才有的一个种族的特权。那我们作为少数族裔，我们是不可能这样养孩子的。我们的孩子必须要加倍的努力。所以我常说我们听这个 Amy Trout 赛虎儿就讲的这个虎妈的故事虎妈其实她不单纯是传承华人的文化，她其实是反映出移民的不安全感，移民的焦虑。那当然我们也知道了，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像虎妈那样养孩子，你其实还是要有一定的阶级优势，你才可以动用那么多的资源来养育下一代。那另外很有趣的时候就是说，其实全球经济现在开始出现一个转变嘛，尤其是说中国呀或者是亚洲的这个经济的崛起哦。那我访问这些移民家长他们也开始出现一些新的焦虑，尤其是因为我做访问那个时候刚好是那个金融风暴之后，所以其实美国的经济很低迷啊，所以他们开始怀疑说，哎，我到底移民来美国是不是正确的，我当年如果留在台湾或我回去台湾，我是不是已经成为一个什么事业主，那我的小孩呢，我的下一代呢，会不会有一天他们要回去亚洲回去中国找工作，所以呢他们就开始花很多的时间和精力来希望孩子学中文，甚至呢有些家长会从亚洲进口一些教育的素材，因为他们觉得美国的这个数学啊科学教太简单了，所以他们就会请亲戚啊把台湾教科书寄到美国来，但如果小孩没办法读中文他们就从新加坡进口一些教育的素材或者是习题给孩子做。那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很有趣，就是说我们在台湾我们是浪漫化美国的快乐童年嘛，那现在真的在美国的家长不管是移民也好或者是在地的白人家长也好，他们开始担心这个亚洲的小孩可能成为未来他们小孩必须要竞争的一个对象。那比方说我举个很妙的例子，就是说很多移民的家长他们现在为了要让小孩做数学的习题嘛所以他们就会用母国的那些中产阶级的家庭作为一个参照组，比方说他会跟小孩说，你知道中国的小孩在这个年纪他们已经学了多难的数学吗，好，所以你现在最好把我这些额外的数学习题做完。好，那很有趣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现在开始出现一些新的转变有很多移民回流的现象，所以我也想请问你，就是说那你们当初决定从波兰搬回台湾是基于什么样的考量？
回来的原因有几个，一方面是家庭的因素，那时候跟先生的原生家庭相处上面有很多的困难，另外一个就是我刚刚提到的工作不好找。那但是还有一个主要的原因是波兰他那时候越来越右倾，那现在依然也还是就是一个右派政党执政的国家，那他有很多问题，比如说反同志反性平教育，然后其实他也反欧盟，他觉得欧盟一直都来管他，然后他要巩固他的波兰价值，就可以说是天主教价值。它是一个非常传统的社会。像最近大家如果有在看新闻的话，有在关心波兰的新闻，可能会注意到波兰它政府很执意的要推行那个很严格的堕胎法。那现在要把那个法律就是改变说，你只有乱伦或者是那个胎会影响母亲的健康，你才能够堕胎。那如果是你觉得你发现你的婴儿畸形，你不能堕胎，那或者是说他先天不良那你也不能堕胎。那这也引起了非常大的反弹以及抗议，那可是他还是执意要这样子。
所以政治的因素是你们决定搬回台湾一个很重要的，
对，就是觉得他并不是一个民主的国家， 当然他的体制他还是民主的，可是他就是从那种民主走向了民粹。对，
了解。那搬回来以后还适应吗？
怎么说，这是一个很冗长的过程，就有些地方适应，食物最适应，
是吗？
但孩子们比较喜欢波兰的食物。
太令我失望了。
因为波兰的食物呢，它就是比较甜。波兰有那种果酱面，或者是草莓水饺，蓝莓水饺这样的食物，就是孩子们会很开心的这种食物。所以这个部分是适应的我啦。但还有一些很多其他地方没办法适应。我一开始的时候没办法适应的是拥挤，毕竟人很多。还有没有那么多的那么大的公园，还有就是大家对孩子们没有像在波兰那么的宽容。
那你在决定要搬回台湾之后，你先生是从事哪一行的？
我先生他是艺术家，他是行为艺术家。
那他回来台湾之后工作状况是什么样的情形？
就是我们一起工作。我翻译的时候会问他，这边这个要怎么翻，或者是我写文章的时候也会就是咨询他的意见，因为他以前在波兰也当过报纸的主编。或者是我们一起接一些计划的时候，很多时候都是必须要仰赖我们共同的调查。所以我们家工作的情况以及家庭的状况跟很多人应该不太一样，并不是有什么男主外或者是女主外，而是我们是共同工作，共同带小孩。但是也因为就是工作及生活的场域都在家中，那所以压力也蛮大的。
是是，我看了你的那个《分尸妈妈》，那里面也是对猪队友多有抱怨啊。
他应该也对我有很多抱怨，只是他没有发生。
像你们的这种亲职分工，在波兰还是在台湾，你觉得有差别吗？
其实没有差耶，都差，对我来说差不多。
Okay.
只是在这边可能有比较多情绪的劳动。比如说有时候他跟我的父母有一些沟通上面的问题啊，所以我就要负责出面去解决。或者是他要去外面看医生或者是干嘛，但是他不会讲中文，那所以就要帮他翻译。虽然这些看起来都是小事情，可是当你每一件事都要去解释这个是什么那个是什么的时候，这会有一种厌烦的感情。那但是他在波兰的时候可能也会这样子觉得。
所以这就是一个 跨国婚姻的难题啦。我觉得跨国家庭像你的经验里面是要面对伴侣之间，好，可能因为成长经验啊，或者是文化价值上有所差异。但其实移民家庭哦，他可能要面对另一种难题，就是不同世代，好，在表达情感啊，或者是他们来自于不同的文化成长背景，可能会形成一些可能的紧张或者冲突。好，比方像我刚刚提到嘛，好，我在美国研究这些华人的移民家庭。那我们都知道，就是华人的父母其实是很不会表达情感的，不太会用口头啊或肢体的方式来表达。那这些美国出生长大的二代子女，他们可能心里就会觉得有点抱怨，就说哎，爸爸妈妈为什么不能抱抱我呀，为什么不能跟我说 I love you 啊，为什么不能像我那些美国同学一样，好，过生日的时候给我烤蛋糕啊，所以他们对他们的移民的父母就有很多的怨怼啊。那另外就像你的外国伴侣，在日常生活中要依赖你一样，移民的父母呢，他们也经常要依赖子女来帮他们做翻译的工作。尤其是英文能力比较不足的父母，小孩他们常常被迫要提早长大来分担成人的工作。那这些都是跨国家庭因为跨越了文化藩篱所要面临的一些教养的难题。好，我想回过头去聊聊你的家庭的成长经验，因为你之前在我妈妈的寄生虫的书里面其实提到蛮多你的童年的一些经历，比方说你的爸爸妈妈都是留美的大学教授，然后他们对你都采取一些比较开明教养的方式，但这似乎并没有让你得到因此就拥有一个快乐的童年，所以我想是不是请你回溯一下，比方说你会觉得你爸妈比较像听教养书中哪一种教养的风格呢？
我觉得他们比较像第一类吧， 就会觉得要出去那个外面看看，然后获得一个国外经验啊，回来这样比较好。但是他们又跟那些第一类家长不太一样，就是他们没有那么功利，然后也对我没有那么多逼迫，他们就觉得快乐就好，就比较像那种走体制外的自然的那种家长。可是怎么说，我觉得不管是看我父母还是看这本教养里面的家长，就是我觉得大家要认识到一点，不是你照着做，或者是你照着一个你理想中的蓝图做，然后他就会成功。想要往成功的路上迈进并没有什么不好，但是我们必须看到人生中会有各种各样子的困顿以及失败，失败了也没有什么不好，不需要因此怪自己或者是怪孩子。
可你的爸爸妈妈以前小时候，你会觉得他们对你有一个人生的蓝图吗？
我觉得他们有一个人生的蓝图，虽然他们没有讲出来。那时候爸爸就觉得你就找到一个工作啊，也许你去那个开个安亲，弄一个那个安亲班啊，或者在安亲班工作，或者是那种写作班工作嘛，然后你就教教小孩，然后呢你可以养活自己，然后你可以那个就是做你的写作，就这样。
他们没有希望你念博士当教授？
没有没有没有，他们觉得当博士当教授还蛮痛苦的，常常要被评比
OK，
然后被学生骂然后压力很大。其实他们没有想要我往那条路上面去走，他们就是快乐就好。可问题是人生并不是快乐就好我们就可以捧平这四个字打天下的，因为体制教育体制它就是那个样子。三十年来我觉得体制也没有太多的变化。
所以你在求学过程中你还是感受到那个学校给你很大的压力是吗？
那老师一天到晚都是跟你说他不会直接那样讲的，但他就让你意识到说你人生的目的就是要考上一个好高中，然后那个考得好，然后让那个就是师长觉得那个脸上有光走路有风。我记得那时候有次考试的时候，我觉得我们班还有我们学校已经考很不错啦，可是他就说你们看看那个某某某某校啊，为什么我们会输他们，你们到底有没有努力啊之类的。可是在那样子的情况之下，那父母他们是怎么去面对的呢？他就说你就不要在意啊，老师是那个说给大家听的啊，又不是只有针对你一个人，你就不要在意啊，我们就快乐就好了嘛，可不好也没有怎么样。可是问题是说，我今天当然可以说我们就做自己就好了，可是对于那时候只有14岁的我来说，这个是很痛苦的事情，每天都要被逼迫，然后每天都要被灌输这种你很没价值。可是父母他们也不能做什么，只能说你就不要在意，可是明明是我就是会很在意啊，我也想要就是让师长觉得很高兴，我想要让我自己认为我是个有价值的人。所以我觉得除了快乐就好孩子们他们需要更多一点的支持，我们需要整个社会可以让这个体制变得更好那另外一方面也要让体制以及社会能够接受各种各样不同的人的样貌。
所以听起来就说其实你爸爸妈妈在当年可以算是一个怀抱着领先的教育理念的以及开明的父母，可是他要把小孩面对的其实不只是家庭的环境嘛，小孩要面对的还包括一整个学校的教育和文化。所以就是说你自己感觉然后你好像夹在其中，对不对？那所以我觉得其实这样的一个难题恐怕对于如今的台湾父母来说他某个程度上还是要面对这样的一个拉扯和紧张。那我觉得我非常同意你刚刚最后讲的，就是说我们怎么样让这个体制能够提供更多的支持，是让不同的教养价值也好，不同的家庭或者是不同的孩子，他的差异都能够在里面得到一些支持和肯认。好，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前提，不是说我们喊几句快乐童年的口号就可以解决的。那但是你这样的一个成长经验对你自己做一个母亲你觉得有什么影响吗？
我觉得我比较能够接受失败了，因为我的人生是那种依照规划好的蓝图我应该要过得还蛮快乐的就找一个工作如果就像我爸说的教教作文然后做自己的创作，虽然正在实际上的话这个是不太可能办到的，如果要创作的话那就要全新创作教小孩作文也没有那么的，就是你要把它教好的话你没有办法有太多余裕去做创作。那我最后选择创作，然后选择在可能的范围之内自立自强有一份工作， 还有我在波兰的经验就是，在波兰并不是你努力然后就会有成果，不是你努力然后想要成功然后就不会失败。但是我觉得波兰肯定会有太多失败的经历了吧，不管是国家或者是民族，所以他们对于失败没有像台湾那么的焦虑，就是失败了好，那我们再重新站起来，我们再继续努力。他们对于失败的人也有比较大程度的包容，或者说并不是失败的人，而是跟体制不太一样的人。那我希望台湾可以有这样子的包容，我们本来就是一个很多元包容的社会及国家，我希望我们也可以就是去包容更多不一样的人。
你提到说台湾学生害怕失败哦，这确实是有一些调查也有类似的发现哦，就是有一个披萨的这个问卷调查哦，他就发现说台湾学生是全世界最害怕失败的一个国家，那第二名我记得是新加坡，然后日本、香港、澳门也都比较偏向会害怕失败。那比较有趣的是，最不害怕失败的是荷兰和德国，哈。那当然，我觉得这是为什么这样，我们还是可以进一步探讨了。但是我觉得在教养的过程中，哈，我觉得华人，哈，甚至是亚洲的国家，就比较重视说避险，然后就是不要让孩子暴露在太多的风险中。那相对起来，我们可能就不像荷兰或德国那么去鼓励孩子独立自主的去探索。那我们在教育体制里面也比较害怕一些曲折的发展，像我很多学生常常会很想要急着把书念完，急着拿到学位，或是担心说哎，我是不是浪费时间，就是对人生的想象是比较线性的，就会比较担心一时的停滞或者失败。我想这些是一个很呼应你刚刚提到的这种文化上的差异这样。那我看你在愤世妈妈书里面提到，就是说育儿让我发现自己的不完美，于是也能对父母的不完美释怀了，好像育儿的经验回馈让你对原本的原生家庭的亲子关系产生了一些不同的想法，甚至是做法。不知道可不可以跟我们谈一下说怎么样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和解的历程。
必须说并没有一个什么大和解的戏码，因为我们都不是很擅长表达情感的人。但是我觉得我的话，我也不知道父母怎么样，就是我会去同理他们当年的作为。比如说以前我很怨怼说啊，为什么你们只跟我讲快乐就好，然后没有一些其他的支持。可是现在会觉得说父母也尽力了，那时候能做的就是快乐就好。当整个社会都叫你念书就好，快去念书的时候，父母那时候说快乐就好。
其实我觉得同理真的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那当然很多时候我们在当下我们不见得有这个同理的能力，那我觉得这个同理其实不只是父母对小孩，其实小孩对父母也是一样。像我在书里面提到，就是说我们现在都一直强调嘛，做人父母的要提醒自己说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哦。那但是我真的觉得很重要的说，为人父母也要记得你的爸妈不是你的爸妈。像比方说我教的这些大学生哦，其实对他们的父母都有各式各样的抱怨。有人抱怨的父母管得太多，有人父母抱怨父母管得太少，有人抱怨父母对他们期待太多，有人觉得说哎，父母为什么叫我快乐就好。好像你当年啊，可能也会有各式各样的对父母的怨怼呀。好，那但是我觉得就是说哎，如果这种同理，或像我书里讲，我们应该用一种照护的逻辑来看待亲子关系，就是说其实孩子也需要认知到说父母他也是脆弱的，他也有自己的人生和困顿，然后他能有的资源都是有限的，所以他都在他的不管是时间能力或资源允许的范围内能够做到他最好的东西。好，那我觉得今天那些我们是孩子的时候，我们也许没有办法体会到，那今天我们成为父母的时候，我们回过头去看我们父母，我们可以领会到他们当年当年也有他们努力和挣扎，尤其是上一辈父母，其实他们是更不容易去表达的，所以在那个过程中怎么样彼此能够感受到对方的爱，可能有些时候需要一些更间接更隐晦的方式。那最后想请问你，就是你觉得 这个跨国家庭也好，移民也好，他面对什么样的难题？对于像你一样的跨国家庭的母亲，你有什么想说的话吗？
我想说的大概就是辛苦了。我觉得跨国家庭、移民家庭，毕竟他是在那个两个，甚至可能他是两个以上的文化之中，一方面又要面对自己身上的各种文化，自己的一些成见，或者是自己的一些教育，我就是这样子的人，我就是这样子的想法，我是这样被养大的。然后面对另外一个环境，然后我必须要去适应他，或者是我要跟他对话，我要那个跟他找出一种关系。但我觉得跨国以及移民家庭，他们当然会遇到更多的困难以及挑战，但是我觉得其实所有的家庭他都会面临到各种的困难及挑战。所以我觉得这是为什么我们常常会希望去看到国外的经验，总觉得啊，别人可能会比我们会有更好的解决方式。但是看了很多国外的经验，以及自己也在国外生活过，然后现在回到台湾生活，我觉得其实很重要的是从自己身上学习。台湾已经看了很多法国啊、美国啊、以色列啊、德国啊、日本、韩国各种妈妈怎么教小孩，我觉得现在是时候我们从自己身上看怎么教小孩了。台湾人愿意从别人身上去学习这件事，我觉得是非常难能可贵。并不是每个人都会想要从别人身上学习，但是我们学了很多了，我觉得现在是开始从自己身上学习了。
我们今天一开始谈的是全球化的教养，谈到就是说台湾的父母现在就是很热切的期望从国外得到更多的教养和教育的资源和资金，但是随着我们的这个对话的推展，其实真的让我们看到，其实教养可能更重要还是一个内在的旅行。你越来越走，其实是回去怎么样去爬梳你跟原生家庭的关系，怎么样去重新去同理当年父母的困境，还包括说我们怎么样重新去找到一个新的方式跟上一代以及跟下一代相处，还有找到一些新的方式跟体制对话和沟通。所以教养一方面可以让我们走得很远，但是一方面可能它也让我们走得越来越近。那下一集的节目里面，我们会继续探讨全球化教养的议题。那我们会探讨的是台湾社会内部的全球化，也就是跨国婚姻以及他们的子女、新二代。我们也会带进小孩的视角来看他们怎么去看待父母的婚姻。今天谢谢魏云来到节目里，也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也请持续锁定由静好听制作播出的节目《大家来谈拼教养》，我们下次见。
好，谢谢，
拜拜。
拜拜。
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